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节目一开始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书香家人，特别要给海阔天空妹妹啊。刘文很喜欢这一首歌曲啊，每次听的时候总会觉得我的心呢好像海阔天空，自由翱翔。送给你这一首新的发现。
飞越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哦，我的小麻雀还载着我们的梦到云里荡秋千，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哦，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飞越城市天空，小麻雀累不累？
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
我也好想飞，
可是我真的太肥，
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新的发现？像自由的蜻蜓陪伴我的童年，飞到我的图画里面。哦，我的小麻雀它飞过彩虹花园，看看美丽的蝴蝶，我心中充满感谢，注视那么的美，我们都会慢慢的发现。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海阔天空妹妹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姐平安想你，最近也一直在听书香园地，刚读完的在不完美中与神相遇，很受感动，也知道神这样的爱着不完美的我们。用你读的新的一本《我为什么是我》，也在慢慢的聆听，仔细的品味。而最近我确实也经历了一些狂风暴雨，哥哥生意失败了，但是感谢神，在教会老师们以及弟兄姐妹的带导下，感觉哥哥也在慢慢的改变，也说有时间跟我一道去教会。其实哥哥小时候也经常跟妈妈一道去教会的，只是后来上了高中，上大学，家人不在身边，哥哥接触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信仰也是把他丢了吧。祈求神能够怜悯保守哥哥，愿哥哥早日再回到天父的怀抱，浪子也早日回家。之前也听过一个分享说，全身健康的下地狱不如残疾的上天堂，圣经上也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他更有他的美意，求主拣选我的家人。而最近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感觉很痛很痛的，教会一位和我一起服侍3年的姐妹最近对我有很大的偏见和敌意，我只能把一切的苦楚跟上帝说，求神帮助我，也祝福她，让我也能学习饶恕。经过这件事情也体会到上帝那伟大的爱，以及自己爱的容量太狭窄，即使我们悖逆不听神的话，上帝依然一次次的饶恕，一次次的温柔的爱着我们。也求主帮助我能活出他这样的爱，更求神赐我智慧，勇敢的为主而征战。谢谢刘文姐姐听我唠叨了，感恩能够听到书香园地这个节目真好，每天在听，每天都受鼓励，爱你哦刘文姐姐，充满着力量来面对生活，上帝的话就是这么奇妙。刘文姐姐也真的有从上帝而来的恩膏，愿上帝大大的祝福刘文姐姐，加油，福杯满溢，主恩常伴，开心喜乐平安的过每一天哦，以马内利。也为刘文姐姐守望祷告，因为之前也听过一句话很深刻，最温暖的事不是两个人的拥抱，而是有人在为你祷告。也麻烦刘文姐姐为我祷告，希望自己越来越成熟，不让爱我的上帝担心，慢慢的学着回应神的爱。你的妹妹海阔天空。亲爱的海阔天空啊，刘文姐姐看到你提到的跟教会的姐妹当中有嫌隙的这件事情，我个人深刻的感受到做事容易做人难，而一个人心中的思想，他的心思意念，我们是无法掌控的，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这一部分。当我们自己成长了，我们就不再那么容易受人的影响和伤害，也比较能够真正的从心中释放而去饶恕对方哦。好，我相信呢，今天在小说选读这本书的信息会对你有所帮助的。也谢谢海阔天空妹妹常常为刘文姐姐祷告哦，这是我非常需要的。刘文姐姐也祝福海阔天空继续翱翔在神的爱的国度当中，越来越成长茁壮。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姐妹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7个成功秘籍》。今天来到第7章， 饶恕是开启未来的钥匙的中间第二个部分呢。在上一回呢，原本希望能够用两次的节目时间和你分享这一章，但是个人觉得非常的精彩哦，很难做一些删减，因此决定增加一次的节目时间，把这一章呢完整的跟你分享啊。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大卫他拜会的这第六个历史人物，就是在南北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当中呢最著名的这一位美国总统林肯呢。继续来看看作者他要透过这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林肯总统来告诉我们什么成功的秘籍呢？一起来看这本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第七章，饶恕是开启未来的钥匙第二个部分。现在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大卫边说边点头。那么我该如何处理我的自我成长呢？在这个搜寻的过程中，什么是重要的呢？林肯说，这类的问题总是启发我质疑自己。大卫问，关于哪一方面呢？林肯说，关于我自己。大卫又说，你在自己的方面质疑自己？总统哈哈大笑说，是的，至少我都知道所有的答案。他一手背摩搓他的胡子，继续说，说真的，假如要诚实回答类似别人怎么看我，他们不喜欢什么这类的问题时，答案都会很明确。当你成为一个别人喜欢围绕着你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大卫又问，那么我就得努力取悦别人咯？总统说，那倒也不是，我这样说是要磨平你身体外在行为方面的棱角，比如在礼貌和谈吐方面。当然我也一直在寻找良好的方法来改变我的态度，但是你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取悦每一个人也不应该是你的目标。举例来说，寻求一个懒惰或嫉妒之人的认同，就是把你的珍珠丢在猪的面前。你会发现上帝极少使用一个会一直担心别人想法的人。大卫问他，你曾经因为别人怎么说你而感到困扰吗？总统脸上一片严肃地说，什么？他们说了什么？看到大卫惊讶的表情，林肯放声大笑说，你知道我是第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我是由少数党员投票而当选的，即使是我自己内阁的一些人也把我看成是三流的总统。在华盛顿的许多精英眼里，我只是一个乡下律师，一个笨拙的未经历练的外来者。假如我担心报纸专栏把我贴上不诚实或愚笨的标签，或者每次听到政治对手说我是一个猴子或是一个丑角时，我就被摧毁的话，那么我就永远不会达成我生来就被赋予的任务了。每一个有性格的人会被他的性格所质疑，每一个有名誉与勇气的人将会面临不公正的批评，这只是早或晚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不公正的批评对真理是没有影响的，而唯一避免批评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做，或者做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说完这段话，林肯的注意力被帐篷外面响起的掌声所吸引，他对大卫笑了一笑，示意要大卫跟他出去。让我们来看看节目进行到哪儿了。他们走到帐篷门口，大卫看到先前的那个先生呢还在台上讲话，他小声地问，那是谁呀？林肯说，他是我们这场集会的主要演讲者，极受尊敬的爱德华·艾略特。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校长，也是费摩尔总统时代的国务卿。他很有讲台魅力哦，你看看那些人一个个佩服的发呆的模样。大卫说，长官，我很确定他们是在等你。 林肯微笑着走进帐篷里，不一会儿帐篷的入口被掀开，先前曾经进到帐篷里的那个穿着很体面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林肯指着这个年轻人说，这是我的私人秘书韩约翰。大卫愣了一会儿，当他看到年轻人犹豫的表情时，他忍住了笑。他看着韩约翰左右瞧瞧，再看看帐篷四周，然后他踌躇地问总统，长官。林肯很快恢复正常说，有什么事吗？韩约翰扬扬眉毛，一副很困惑的样子，继续探视总统身后。林肯想要转移年轻人的注意力，于是又说，约翰，有什么事吗？约翰说，
总统先生，对不起，打扰您了。
总统拼命忍住笑，大卫则一手遮住嘴巴。韩约翰结结巴巴地说，
长官，我只是要让您知道，当艾略特先生讲完后，巴提莫的格里俱乐部要献唱一首特别为这个集会而作的歌曲，
这段音乐正好可以护送您从帐篷走到讲台上。林肯走到帐篷门口说，谢谢你约翰，当音乐一响起来，我就和你一起走出帐篷，不过在那之前，请你让我自己安静一下。总统亲自掀开了帐篷的出入口，韩约翰弯腰走了出去。之后，总统侧头示意大卫跟他到书桌那儿。他坐下后，终于忍不住爆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他们两个人开心地大笑了好一会儿。林肯恢复了正常，深深吸了口气说，
唉，刚才真的好险，我忘了他看不见你。
约翰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我并不想笑他，不过他脸上的表情实在是笑死人了。大卫坐下来的时候还在咯咯地笑着，他把椅子往后翘，以便坐得舒服点。大卫提醒总统，在秘书进来之前，你正说到你今天在这场仪式中的角色。林肯说，是的，今天我们暂时停止战争，来为这场战争丑陋的真实面致意，一场葬礼。林肯清清喉咙，褪去脸上的笑容说，你一定知道这里有不少战死的人，人数多的我无法一一致意，这有超过50,000个死伤的人，他们说这地方简直是血流成河。安静一会儿后，他又开朗地说，现在我有格兰特，这情形不会持续太久了。大卫问他，你会打赢这场仗吗？林肯说，我告诉你，我们不会赢，但是在盖茨堡之役后，这场战争的结果似乎出人意料的好。大卫突然有个意念，他问总统，你相不相信上帝是站在你这边的呢？林肯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卫说，去年9月22号，我签了一份解放所有黑奴的文告，文告上清楚记载，从今以后他们将永远自由了。关于那件事的时间性仍然是争论的主题。我的一个内阁阁员公开说，大部分人民对我以及我签署解放黑奴文告的意图都持反对的立场。我的看法则是大众的意见会改变，但是对与错则不会改变。假如我们用铁链把自己束缚住，我们就准备让自己的四肢被绑住。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制度应当是提升人们到更好的境界。我相信正确的事会产生力量，因此我签署了那份文件，现在我们要执行它。你的问题是，我是否相信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老实说，我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比较关心的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那一边。
大卫想起林肯先前曾经说过的话：你曾提起格兰特，为什么你认为他会使情况大为改变呢？林肯给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说：因为他和我一样的用心，我花了几乎3年的时间才找到一个不需要我像女仆看顾婴儿一样照顾的将领。我宣布提名格兰特将军的那一天，被新闻界诋毁。事实上，很多人一直要格兰特下台，可是我不能舍弃这个人，他是一个作战的人。我也听说他很爱喝酒。如果我知道他爱喝哪种酒，我就会送几箱给其他的将领呢。大卫听到这句话忍不住笑了。林肯微笑着继续说：重要的是，格兰特和我一样急切地想打赢这场仗。假如你决定要赢，你就得让自己和一群想赢的人在一起，不要被那些光说不练的人打击。格兰特是我第10次的尝试，我只是把这些人放在船上，看看谁愿意和我一样用力划船。大卫问：如果你打赢了这场战争，你有什么打算呢？林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问我要把这个国家带往什么方向呢？大卫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战争结束以后，你最先要做的是什么呢？林肯说：这是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花了许多时间祷告。战争停止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将以宽恕的心来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大卫惊讶不已：你怎么做得到呢？我实在无法了解。林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它也是我定期做的一件事。宽恕让我成为一个有效率的丈夫、父亲、朋友以及这个国家的领袖。大卫很困惑地问：宽恕和有效率有何关联呢？林肯想了一下说：你是否曾经对某一个人感到非常愤怒或是烦恼？你所能想到的就是那个人曾经如何恶劣地对待你，以及你要如何报复。你在该睡觉的时候想到他，所有你该说的或想对他说的话一直在你脑子里回荡。当你可以和家人好好享受天伦之乐的夜晚，你的孩子却不是你心中首要的人，你把你的精力全放在触怒你的那个人身上，你觉得自己好像快达到爆炸的临界点。说到这儿，他身体向前倾，问大卫：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大卫点点头说：是的，我经历过。林肯说：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因为生意失败而欠债，婚姻中有争吵，几度在政治竞争中被那些感觉打败。不过我也因为发现这个简单的秘密而得到极大的成功。大卫说：什么秘密？林肯说：宽恕的秘密。这是一个隐藏的秘密，它不用花费任何代价，然而却有无价的价值。每个人都可以用得到，可是却很少人使用。找到它的威力之后，你会被尊重、被需要，并成为富有的人，同时你也得到别人的宽恕。大卫不解地问：那我应该原谅谁呢？林肯说：每一个人。大卫又问：可是如果他们不要求我原谅呢？林肯微笑着说：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要求的。令人惊讶的是，很多这种卑鄙以愤怒霸占我们心思的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感受，也不会为他们所做的任何错误认罪。大卫皱着眉头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还是不懂你怎么宽恕一个从来不求你宽恕的人呢？林肯说：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以为宽恕和骑士精神类似，是一种我赠送给在我脚前卑躬屈膝祈求我祝福的可怜人的东西。可是当我成熟并观察成功人的做法后，我对宽恕有一种新的见解。我想不到有任何一本书，包括圣经在内，提到为了让你原谅一个人， 这个人必须先开口寻求你的宽恕。你想想，什么地方规定说，在我原谅一个人之前，他们必须有值得我原谅的理由呢？你在什么地方看过说，如果要我原谅你，你得先触犯我三次以上，或是七次，或是十七次？宽恕不是一种需要努力去得的奖励，而是一种可以给予的礼物。当我宽恕别人时，我释放潜藏在我心底的怒气与憎恨。从饶恕别人当中，我从阻碍自己的过去中释放自己，然后才可以去追求更快乐的未来。大卫点头说，我从来没想过饶恕是一种可以自我控制的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安迪安德鲁斯所写，月景梅所翻译的《超时空礼物：七个成功秘籍》。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因为你》。
紧紧依靠你，不再听别的声音，你总能平静我的心，因为你我不放弃，因为你给我信心生
今天从《超时空礼物》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饶恕是开启未来的钥匙，第二个部分呢，在下一回的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之前，要再一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手边这一张非常精美的福音单张《耶稣你是谁》要送给你，欢迎你来信索取啊。好，每个人可以索取100份以内啊，很多吧，赶快来信索取。来信请你告诉刘文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要索取的份数啊。好，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